马赛利亚书第九章我们一起先来做个交托祷告。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主，我们把早上这个时间，主，仰望在你的手中。主，你是对我们说话的神。主，你是启示我们真理的神。主，让我们今天早上，主，我们也向你打开我们心中的耳朵跟眼睛。主，愿我们在你面前成为一个有受教的心、能听的耳的人。主，成为一个顺命的儿女。主，借着你的话语，主，我们要走进你的旨意，走进你的盼望里面。我们也预备我们自己，等候那救主成就你自己的荣耀在我们生命当中。主，我们今天早上要欢迎圣灵来到我们当中。圣灵，求你恩膏我们每一个人，也恩膏孩子的口、孩子的心，让我们在这里，主啊，在分享你话语的时候，说的、听的都可以同蒙益处，也帮助你的教会能够常常定睛在你的旨意当中。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交托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好，我们昨天讲到第八章的时候，就看见一个极大的盼望神仍然要回到我们当中。那他仍然是为自己名会兴起的，所以因为神是全能的神，我们就要把我们心中很多的失落很多的一些的忧伤都要放下来。那在当时看起来是在一个苦难当中因为这些以色列人被掳，然后常常被仇敌攻击围困。但是我们必须想一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这些以色列百姓会遭遇这样的事情？所以昨天有讲到说，是因为他们没有行在神的旨意当中，那神管教了他们。但管教不是目的啊，如果管教是目的的话，那还蛮苦的这个信仰还蛮苦的。那管教的背后要怎样？要显出上帝创造人的荣耀，要人怎样能够再一次回到神所创造的丰盛里面。所以那个祝福其实在等怎样人转回神的道路当中，祝福就会倾倒在我们当中。所以人被造跟随神并不是一件苦事虽然会有一个过程，但那些管教真的不是目的。管教完之后，让神的儿女能够更好，然后能够在神的心意当中，这才是目的。所以第九章就又开始讲到这些事情。甚至这样的计划不是只在犹太人当中，因为神不是只是犹太人的神，他是全地的神，全地的神。所以他就开始第九章一开始就讲到外邦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八节。
耶和华的末世应验在哈德拉地大马色，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和靠近的哈马并推罗西顿，因为这两城的人大有智慧。推挪为自己修筑宝藏，积蓄银子如尘沙，堆起金金如街上的泥土。主必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烧灭。亚斯基伦看见必惧怕，加萨看见甚痛苦。以格伦因失了盼望蒙羞，加萨必不再有君王，亚斯基伦也不再有居民。私生子必住在亚斯土，我必除灭非利士人的骄傲，我必除去他口中带血的肉和牙齿内可憎之物。他必作为余剩的人归于我们的神，必在犹大向主掌。以格伦人必如向耶布斯人，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来往，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因我为亲眼看顾我的家。好一开始讲到说耶和华的末世应验在哈德拉地的大马色当然末世好像是神给他指明的但是这里的末世却讲到外邦，所以很多翻译上会觉得用末世这个词并不是那么的适合那英文的翻译是神的话语反对哈德拉地against 反对哈德拉地的百姓，表示这地的人呢做了一个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当然不是只有哈德拉地他预表的是所有的人那哈德拉讲到的是，其实哈德拉这个名词它名词的意思就是你的密室，你的密室。好像人生在这地上本来是跟神怎样要在一起的，但是人却怎样偏行己路，走自己的，跟神有怎样分隔那应验在哈德拉地，也就神与这样的事情、与这样的人、与这样的地反对，
反对，然后后面就讲到还有大马色，大马色也是。那大马色是北方叙利亚的一个首城嘛，哈，就是保罗的故乡大树。哦，那后面有一句话，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哈，那我不知道你的版本有没有挂号。好，有点是补充，但是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如果你去看各版本的圣经，你会发现第一节翻译差异性还蛮大的，但大概的意思是说，世人和以色列支派各支派的眼目，以色列人仰望神，也就是那个都仰望，那个仰望就是当要注目，当要注目，要注目神，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生命的赐予者、创造者。当要仰慕，那以色列人仰慕不是只有以色列人仰慕齁，哈德拉地、大马色这些外族其实都是神的，都是神的齁，所以都要怎样，要注目在神的身上齁，所以各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这个眼目很难翻，但事实上它的意思就是这样，当要注目神，当要注目神齁，不管你是以色列人或者是外邦人，其实全地都是谁的？神的。好，所以你的工作是不是神的？你的学业是不是神的？你的配偶是不是神的？你的孩子是不是神的？父母是不是神的？其实都是神的，都是神的。第二节讲到说，和靠近的哈马并推罗西顿，因为这两城的人大有智慧。好，所以要注目神，要知道这都是属神的，还包括什么？包括哈马，还有包括推罗西顿，这都是在以色列北方的城市。那这些城市的特色就是什么？经济发达，特别是推罗跟西顿，好，因为他们是海城。那这些海城的人原来是从远方希腊那边的海民过来在这里殖民的，就像腓力士人。那腓力士人住在原来的迦南地，他们也不是一个很蛮方的一个民族，其实他们是怎样，炼铁技术、造成技术、农耕技术都是很好的。好，但是重点不是他们拥有这些技术，重点是什么？他们离开了神，离开了真神的问题，离开真神，为自己的利益在谋算，为自己的生活在谋算。那像不像我们一般人活在这地上追求的，追求自己的利益？谁在乎神的国？谁在乎永恒？但是这样对吗？这样是不对的。上帝是怎样与这反对的？与这反对的。所以一开始讲到说神的话与这些事情反对，第二节讲到说靠近的哈马，其实这讲起来有从北方一路往下讲。那北方往下讲其实也跟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有点应验，因为神所兴起的外任的剃头刀就是亚述巴比伦，是从北方一路往下攻下来的。好，所以这些城市虽然最早是挡在以色列的北方，但是他们会从他们身上就看见，挡得了这股势力吗？当神要管教的时候，你是挡不了的。他就举了推罗当例子。第二节讲到说这两城的人大有智慧，什么意思呢？这两城生意很会做。好，所以你可以直接翻译成他们很有生意的头脑。所以接到第三节你就懂了。好，第三节他说，推罗为自己修筑宝藏，积蓄银子如尘沙，堆积金金如街上的泥土。他们因为做生意赚了很多的钱，但是这样的丰盛是神要的吗？不是神要的。世人离开神的时候，追求自己的时候，人若为自己，谁不夸耀你？箴言里面这么讲，人若为己，谁不夸耀你？意思说你就为了你自己的利益，你拼命积赚很多的钱宝钱财，看起来是怎样，好像过得不错，对不对？但是你赚了那么多钱，今天如果上帝要收了你的气，这些钱留给谁？没有用的，没有用的。所以这些国家也是如此，他们离开神，然后感觉好像是很被祝福的样子，事实上不是。好，所以这里其实也有一点对当以色列人的自卑。他们为什么会跟随腓力士人去拜偶像？为什么他们会跟随迦南地人拜偶像？因为是里面的自卑。什么自卑呢？跟随神很多事情是不能做的，而且你要注重神的事情。好，所以你要放下，很多时候你要放下自己的私利，对不对？放下赚钱的时间，主日要来教会，还要奉献，那你就会损失自己很多的感觉，好像损失自己的利益，对不对？所以这是很多世人不愿意做的。但是重点是人跟神，人被造的目的是要跟神在一起的， 是要享受在跟神的关系里面。那离开神感觉好像是可以，但事实上那个是上帝所不愿意的。所以他们用自己的势力，这里又讲到说为自己修筑堡障。那历史上是这样子，因为推罗在海边，那他靠近陆地的地方有天然的屏障，所以他是一个从陆地上来讲，他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城市。从陆地上要攻击他很难，但是他的弱点在哪里？海边，在海边，所以他就花了很大的力气在海边修筑一个防水墙或者是防坡墙。事实上不只是防坡，也防什么？敌军从海上来，所以他们不担心从陆地攻击来的人，担心什么？从海上来，跟他们一样原来的海民。因为在希腊那边，这些海民其实一直发展航海技术也好，或者是各样的物质的科技都比较前进。那他们就一直逐这个，那第四节，主必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烧灭。历史上就发生一件事情，我稍微讲一下推罗这个城市的故事。亚述军队 围困推罗城足足五年的时间才攻占推罗，五年的时间才可以把这城市拿下来，容不容易？非常不容易。还有一个人，亚述后面的尼布甲尼撒王花了32年的时间最后放弃，你就知道这城市多难攻。好，然后但是最后他毁在谁的手上你知道吗？亚历山大的手上，从海上来的。所以神兴起，从陆地攻不了你，海上就来审判你。好，所以来了之后就放火烧了推罗城。好，所以领袖抓出来全部杀死，然后怎样？放火烧了这个推罗城。所以你依靠自己的势力终究没有用的。好，那第五节，从北方一直往南讲。第五节，亚斯基伦看见必惧怕，加萨看见甚痛苦，以格伦因事的盼望而蒙羞，加萨必不再有君王，亚斯基伦也不再有居民。这些城市都是什么？非利士人的城市，是个很重要的城市。亚斯基伦、加萨、以格伦跟什么？亚斯土。那这里讲到说亚斯基伦看见就惧怕。亚斯基伦稍微在南边一点，亚斯土在最北边但是他们看见说，哇，这些军队一个城市一个城市从北方一路攻下来，他们就怎样？怕了。好，然后加萨看见甚痛苦，因为知道接下来轮到谁？他自己要被敌人攻占了。然后以格伦因失了盼望而蒙羞，以格伦就第一个被攻占了。好，那加萨必不再有君王，也就失去他们城里面的君王。当时的城城里面的头头就是当时的君王，那个城市的君王。那不再有君王就是这样，被打败了，被打败就不能再有自己的主张了，自己的君王了。然后亚斯基伦也不再有自己的居民，什么意思呢？这个城市的人就被掳走了。好，亚述军队把还有波斯的军队一来，他们的居民就被掳走了。第六节，私生子必住在亚斯土。这个私生子翻译上比较不容易，中文把它翻译成私生子，事实上是什么？混杂的种族，混杂的种族。什么意思呢？原来住在这里的百姓，当亚述军队、波斯军队来的时候，就把他们带走。带走之后呢，就迁入外族的人。所以原来这城市以自己民族所发展出来的东西，最后都是什么？没了，都没了。好，所以施政主意是说，这些混杂的人都居住在你的城里面，也就是你就不再是你自己的。好，那也是说神的管教都是临到这些。那第六节后面就讲到说，我必除灭非利士人的骄傲。重点是什么？神要做这件事情，依靠自己势力，依靠自己才能，依靠自己金钱的，神要除灭他的骄傲。但是神除灭他，管教他，是神看不得人家好吗？不是的，他重点是怎样？人要回到上帝的心意里面。所以那个除灭，那个管教不是目的，所以神也宣告了他的作为。第七节，第七节讲到说，我被除灭他口中带血的肉。带血肉是什么？不解的肉，你吃不解的肉。好，因为血中有生命，你必须尊重神的创造，不要以吃为满足就忽略了上帝的旨意。然后牙齿内可憎之物，就是那些带血肉的肉血还塞在牙齿里面的那个德性，让神非常的厌恶。 好，所以啊，但是除去后面神说什么，他必作为余剩的人归于我们的神，神要把这些人怎样归回自己。诶，这里又不太一样了，原来不是只是啊，因为他们不遵从神的意思，上帝就管教他们，管教是要怎样把他们带回来，带回，因为这些都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你会发现上帝的爱难道消失了吗？只对以色列人吗？不是，神是全地的神，所以他把要把那这样要归于我们的神，然后必在犹大向族长，哦中文翻译成族长好像比较不容易懂，那其实是必像犹大一个支派一样，所以会有新的支派进来，那预表了什么？新约时代的教会，这些人都要归回耶和华的面前。哈、哦、像以格伦，以格伦就是这腓力士人的城市，必像什么？耶布斯人，耶布斯人。那耶布斯人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当时大卫要攻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旧名字叫做耶布斯。耶布斯。那当地的居民，当大卫攻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这里的人并没有被消灭，他们也成了犹太人，他们就算是归化到犹太人，也就是怎样，就敬拜了耶和华神为独一的神。所以神在这里宣告一个好消息，这些外邦人也要如此被怎样带进神的面前，成为神的什么子民。请问你是不是好消息？原来上帝不是单单看顾他以色列百姓而已，以色列百姓只是被拣选做什么？做榜样，做啥宣告。好、哦、那当然他们自己做的不好的时候，有没有一起被管教？也被管教了。好、哦、所以前面一直讲到说管教，但是管教不是只有以色列啊，管教是全地的啊。所以这些百姓，当他们看到以色列被管教的时候，在他们幸灾乐祸的时候，神一样管教他们，了解吗？因为都是神的，都是神的，所以神在这里就宣告了这样的一个消息。那第八节，我必在我家视为安营。所以人以自己的武力，以自己势力，互相在那边划清界限，然后彼此攻击，最后神说什么？这些都是我的家，我要亲自视为安营的意思，我要亲自看守，上帝要亲自来看守他的家，好，使敌军不得再任意往来。这些敌军当然不是表面上看得见，还包括什么灵界，这些敌军任意往来是就是践踏我的百姓，不得再践踏我的百姓。所以神要怎样亲自做我们的王来保护我们，让这些敌军不可以任意来践踏我们，暴虐的人，这些为恶的人也不再怎样可以经过我们的地，因为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所以神要怎样亲自来管理，亲自来掌权他自己的百姓，属于他的上帝就怎样，他的主权就临到。所以我们属神的人不用担心神在我们当中掌权，我们不好神会管教，但管教不是目的，要使我们变好。那别人的欺负呢，有时候看起来好像是我们弱取劣势被攻击，事实上有时候是上帝兴起的一个管教过程而已。好，所以他们可不可以真正的欺负我们是不行的，好，因为我们是属神的，神会亲自保护我们。从第九节开始到第十三节就宣告了一样，宣告弥赛亚来到，宣告拯救来到。好，所以我们接下来从第九节读到第十三节，
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战阵功也必被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锡安啊，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保障。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我拿犹大做上弦的弓，我拿以法莲为张弓的箭。锡安啊，我要激发你的众子，攻击希腊的众子， 使你如勇士的刀。耶和华必显。
好，到这边就好，到十三节就好了。好，第九节开始就再次宣告弥赛亚要来到。好，这弥赛亚来到是要怎样？神跟人同在同住，要成就神的以马内利。好，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欢喜。西安就是神的圣山嘛，就是神的子民与他同在的地方。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就是什么？平安的城，也就是怎样？真正的平安在哪里？真正的安息在哪里？在神的宝座面前，那才是真平安、真安息。所以这里才指到说，神的百姓啊，要欢喜，要喜乐。当然，当时的情况是什么？不好的嘛，对不对？外邦人欺负他们，撒加利亚在对他们讲这些话的时候，圣城是怎样被毁，还没建造起来的窘境当中，所以看起来是怎样属神人好像蛮差的，蛮糟糕的。但是神其实在做一些事情，所以要他们仍然在盼望当中。人在盼望当中才不会怎样绝望，人在盼望当中就可以怎样喜乐。所以应当要喜乐，应当要怎样欢呼，因为神没有离弃人。看到你的王来到 你这里，你的王还要来，而且要 与你同住。虽然过去神的荣耀离开圣殿，但是神离开不是目的，离开要怎样？要进行炼净，炼净之后的目的是怎样？再回来与人同住。所以我们的王仍然要来到我们当中，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这里特别讲到他的属性是公义，公义是神的一个属性，这个属性是动态的。什么叫做公义？公义就是让所有的事情在神的眼中都是看为对的，意思说神会亲自治理跟管理。这里讲到君王的作为，君王的作为要临到神的百姓当中。过去你们任意而为，偏行己路，互相伤害，互相的掠夺，但是今天上帝的公义要回来，要在我们当中掌权。君王的作为还有什么？后面的拯救要临到。拯救就是把乱掉的次序重新回到上帝的次序里面，对吧？那叫拯救，要恢复上帝的荣耀，要恢复上帝的作为在我们当中。他来的时候是千千合合的骑着驴，或者是骑着驴啊，就是骑着驴的驴的驹子，驴驹子就是小驴子的意思。那这里讲到说千千合合，千千合合就是谦卑，谦卑的希伯来文的字根是贫穷的，邻里感觉贫穷。邻里感觉贫穷，好像不太容易懂，对不对？所以邻里感觉贫穷，就是现在的状态，我看我不好，其实还要这样，有一个更好的部分。所以谦卑是要回到那个原来的状态底下。那他这里千千合合的骑着驴当然有一些的翻译讲到说，喂，为什么骑着驴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就查考，哦，以色列百姓当中，很多时候尊贵的都骑驴，然后就觉得骑驴好像是一个王子的现象。但是其实从我们的视觉观点来看，后面有比较说骑驴相对的一个是什么？骑马。骑驴跟骑马哪一个威风？然后驴，大驴跟小驴子差别在哪里？你的脚越来越贴近地，有没有？然后驴子跑起来的时候骑在上面的样子，了解吗？这里在预表什么？请问驴子大部分拿来做什么？做事情，对不对？马呢常常预表什么？战争。所以我们的王来是要做事情，是要服侍人。我们的神来不是骑着马要来发动战争的。所以你会发现耶稣故意骑着一匹小驴子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会在人的心里面造成一个很大的冲击。这是何塞纳我们的王，但是看他两只脚快要贴近地上在那边晃，就在他们心里造成一个很大的冲击。王为什么是这样子？其实神在告诉人王是什么。王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什么？服侍人的。所以这句话就打破了很多人的观念。耶稣进城的时候真的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让他们心里变成怎样一个很大的不知道怎么去看待。我们的往来应该是威风的啊，我们那时候被人管教，被罗马政府占领，我们的往来应该是怎样骑着战马而来，但是耶稣来却是什么？ 骑着驴驹子。所以这里在讲到说，神来他要统管这里，他的公义要君王的作为要在这里展开，不像你们脑袋里面想的是什么，以欺负别人以胜过别人当作是对的事情，而是什么反过来成为一个给予者，成为一个帮助者。所以我们的王来，他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然后第四节就开始讲到他的作为，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诶，他除灭是谁的战备武器？以色列百姓，诶，不是外邦，诶，是以色列，就是神指明的什么这些征战的武器。原来我们活在地上不是跟人输赢，知道吗？原来我们是要怎样跟人，要彼此相爱，要彼此和平，要彼此建造，不是跟人在输赢。所以以法莲的战车，耶路撒冷的战马，还有战争的弓，这三件事情对应后面三件事情，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不是征战，是什么？是和平。好，然后后面是讲到是神的掌管，神的权柄要从这海管到那海，从这个洋海到那个洋海，意思是说什么？全地要让神的权柄在那里掌权，然后从大河管到地极，大河当然指的是幼发拉底河。好，从幼发拉底河直到全地，意思是说所有的陆地跟河川，神的权柄都要在那里掌权。原来当神的权柄真正掌权的时候，请问你是征战还是和平？是和平。所以他也要除掉以法莲的战车，还有耶路撒冷的战马，战争的弓也被除灭。所以有个三个对应三个哈。第十一节讲到说，西安娜，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都要转回，把那个转回圈起来，都要转回保障。我今日说明，我也必加倍赐福你们。好，所以十一节西安的名，西安就是神与人同在的城，在今天预表的就是什么？教会。西安常常拿来预表教会。那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好，就是这个献祭的血。那当然我们知道，献祭的血最终是指向谁？羔羊的宝血。因着约定，因着这个约，所以我怎样？我要将你从被掳的而囚的人当中，从无水的坑释放出来。哈，当然从当时看起来好像是那些被掳到外邦的人，要怎样释放他们出来？但是他们被掳去只是当奴隶，有没有丢在无水坑？并没有。无水坑从创世纪里面第一个看到谁？约瑟。约瑟被丢到无水的坑里面，要做什么事情？要被卖到埃及。埃及预表世界。好像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好像卖给了世界，但是神却在里面把我们兴起，叫我们做宰相，管理治理那地，就是与神同作君王，了解吗？所以我们进到教会里面的目的是什么？难道只是求神做什么在我们身上祝福我们吗？不，我们要跟神这样，要同做事情，要同做事情。所以要同做王。那污水坑同时也预表什么？地狱。好，拉撒路跟财主的故事，拉撒路不是跟神说，神啊，你可不可以差派啊？不，财主，对不起，财主不是跟神说，跟神说，神啊，你可不可以差派拉撒路沾一点水放在我的舌头上？所以那里是什么？干旱无水之地，预表什么？地狱的烈火，地狱的烈火。所以神把我们从地狱的烈火拉出来要做什么呢？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保障。好，都要转回，也就是要回到上帝的心意里面。上帝创造人到底要做什么？上帝进到永恒，我们不能想象进永恒是每天喝下午茶，那有什么意义？那个被造的意义在哪里？只是消费这些物质，有什么难处需要学吗？不用。但是成为跟神同作王的人，要不要学习？要学习治理管理。治理管理不是地上君王那一种强权的方式，而是怎样待人的心，服侍人，坐在 供应啊，给人坐在人的身上，所以这是上帝要的。你们，我们要转回。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赐福你们。如果我们回到上帝心意里面，会蒙神怎样？双倍的赐福，双倍。神已经在这里应许下来了，哈。所以这个保障，保障指谁？坚固台嘛，就是谁？基督。如果我们转回来到基督的里面。了解吗？上帝必亲自带领我们学习如何预备我们自己，在将来永恒当中可以与神同作王。所以我们不能离开基督啊，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计划、上帝的方法。借着我们在地上跟随基督，与基督联合，联合不是只是一个了解的状态，联合是个过程。也就是说，借着我们将自己不断地把主权献给基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过程，他就是在预备我们进到永恒里面。好，所以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离了他你不能做什么，你做不了什么。你离了他，我们离了基督，只是像以前的推罗西顿一样而已，终究要被毁灭的。好，所以但是神这样连续我们，好，所以虽然前面看起来是审判，但是审判你看到第七节突然发现神的怜悯，神的怜悯居然是如此丰盛。好，所以神真的透过这个再一次对我们宣告消息。好，第十三节，我拿犹大做上选的弓，我拿以法莲做张弓的箭。诶，前面讲到要除去，现在又为什么又讲到说上选的弓还有张选的箭？好，那当然你直接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是犹大，一个是以法莲，一个是什么南国，一个是北国。但是如果你从这个字的意思来看呢，一个是什么赞美，一个是什么以法莲的意思是什么使之昌盛，使之昌盛，要借着人来到神的赞美。谁会在神面前赞美神？不就是神的子民吗？现今就是谁？不就是我们这些属神的教会吗？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当神借着我们生命当中昌盛，就是我们活出基督的见证的时候，他就是什么？一个大而有能力的武器。什么武器呢？将人的心意夺回的武器，而不是用外在的武力，不是用外在的势力，而是用我们生命的见证将人的心意夺回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拿犹大做上选的弓，拿以法莲为张弓的箭。西安啊，就是你可以直接对我们现在来讲就是教会啊，我要激发你的众子攻击希腊的众子，使你如勇士的刀。 OK， 好了，攻击希腊，诶，感觉好像是武器，对不对？但历史上也发生他们曾经去攻击希腊，但只是一个过程嘛，后来又输了嘛，又输给罗马。所以如果单单只是指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好像是不够精确的。但是这里讲到希腊，希腊的当时的名字不叫希腊，叫做什么？亚丸。亚丸是什么意思？泥土。泥土你会想到什么？世人啊，世界上的人，世人啊。什么叫做攻击世人？属尘土的，如果属尘土的如果没有灵在里面，它仍然是什么？尘土。那个就是当人离开神的时候是属土的，属尘土的。唯有回到神的里面，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才有属灵的生命。所以这里在告诉教会要怎样，要被兴起来，一样把许多属土人带回到神的面前，使他们有什么？有生命的气息。其实在讲的是同一件事情。好啊，当然我不是为了鼓励各位布道去如此解释，但是他的意思你有没有看出这一点？好，所以拿犹大，拿赞美神的百姓，拿以法莲，神借着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赐福使我们昌盛，来证明神是独一的，他就是谁？耶和华上帝，基督是我们的保障。借着这些事情，我们就怎样在世上我们可以得胜，攻击希腊的众子，使你如勇士的刀。我们在福音里面，我们就是怎样拿起勇士的刀一样。好，我们就是神的什么军队，我们就是神的子民。好，所以你会发现将来的王他要成就的事情是这么的丰富的。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盼望，看到对应到我们现在生活的部分。第十四节开始，我们一直读到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
必显现他们以上，他的箭必射出像闪电，主耶和华必吹角，乘南方的旋风而行，万军之耶和华必保护他们，他们必吞灭仇敌，践踏磐石，他们必喝血呐喊，饮酒，他们必像盛满血的碗，又像坛的四角满了血。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们的民如群羊，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以上。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甚，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处女。
好，第十节开始他就讲到说耶和华必显现，耶和华必不再隐藏。好，那虽然他不是以我们肉眼看得到的状态，但是他的作为有没有显现在我们当中？显现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有，是不断的显现出来。他说要显现在他们以上，他们是指谁？他们指的是属神的子民，神的作为要显现在神的子民的身上。好，他的箭必发出像闪电。诶，箭，神的箭，难道上帝要攻击他子民吗？不是，他的箭，箭是指神的旨意，神的旨意要像闪电一样发出。请问你当闪电发出的时候，你会不会看不见？你闭上眼睛你都知道闪电了，了解吗？也就是全地都要看见，当神的旨意一发出的时候，其实神全地都是看见的，不是没有看见的。必发出像闪电，主耶和华必吹角，这个角，神以雷轰为角，以雷轰，闪电，雷轰，这个雷轰就是神所发出的信号。当雷打的时候，你捂耳朵会不会听见？照样听见，了解吗？所以神的旨意，神的作为一发出的时候，你是百口莫辩，你不可能说我没看见，我不知道，我没听见，不可能，你一定知道，你一定，只是你要不要接受的问题。好，所以神说耶和华必显现在他的百姓，他的教会当中，神的作为万人都会看见的，万人都会看见。好，他的箭必射出像闪电，主耶和华必吹角，吹角另外意思就是什么？得胜嘛。谁会吹角？得胜的一方才会吹角，因为输的一方已经被杀死了，没有人吹角了。好，所以神必吹角，乘南方的旋风而行。好，南方指的就是什么？西乃半岛。西乃半岛发生什么重要事情？就是神在西乃山与人立约的事情。神在西乃山与人立约的事情，所以这个南方的旋风，这个神与人立约的这件事情，上帝有没有停止他？没有，一直到现在。请问你，神与人立约有没有发生？有，借着基督。好，凡信主名的，凡求告主名的，必然得救；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请问你，这个约有没有像旋风一样从西乃山这个地方不断的发出？有，必乘旋风而出，哈，而行。所以人都必看见，人都必听见，然后神的这个作为，他不断的发出这件事情也不断的产生。所以当然西乃山你可以多方解释，一个是什么？立约，一个是什么？神的启示降下。好，因为在那里神的心意对摩西说，要摩西开始怎样写下创世纪，创出立明神，神的启示就向人怎样显明了，就是你们手中的这一本书。神的启示从南方西乃山上发出了。好，第十五节，万军之耶和华必保护他们，他们必吞灭仇敌，践踏磐石，他们必喝血呐喊，犹如饮酒，他们必像盛满血的碗，又像坛的四角满了血。其实原文里面没有血这个字，好，只是翻译上因为要懂，所以加上血。好，那万军之耶和华必保护他们，他们指的是什么？属神的子民。好，当你归回的时候，你就进到上帝的保护里面。然后这些神的子民呢，必吞灭仇敌。好，本来原文只是吞灭，好，没有写上仇敌，但是吞灭什么呢？我们就为了懂，所以挂号就写上了仇敌。好，那吞灭的原文是将要吃，将要吃。诶，吞灭将要吃，将要吃什么？胜利的宴席啊。得胜的那一方战争完之后，除了吹号完啊，除了吹号之后，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要庆祝啦，要怎样？有得胜的宴席。所以，当我们被提的时候，到天上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不就是跟基督同吃宴席吗？所以这里吞灭其实原来是指吃那得胜的宴席，当然能够吃得胜的宴席也是吞灭仇敌，所以它是一样的意思，只是不同的表达方式。那践踏但死，也就是说这些战争所要用的武器都怎样，要被弃置不用的，不再需要这些战争。当我们的君王来到的时候，他统管权力的时候，人还需要这些战争武器吗？其实是不需要的。好，所以和平才会真的来到。所以这里在讲到说神的得胜来到，神的得胜也伴随神的什么和平，真正的和平来到。所以在神还没有来之前，世上有没有真正的和平？没有，都是怎样彼此妥协而已，但是里面还是怎样暗潮汹涌，对，彼此争斗，还是人心怎样充满了诡诈，充满诡诈。所以我们在盼望那个神来到的日子，使我们心中的所有诡诈怎样被除去。所以这里讲到说他们必喝血呐喊，那原文没有血，那什么叫做喝呐喊呢？就是就像一个醉酒的人，通常醉酒人是什么？是开心的吗？对不对？醉酒之后有两个状态啦，一个是闷闷不乐的在那里哭泣，一个是什么在那边大笑，在那边大讲，那种两个最大差别，一个是很开心，一个是不开心。那这里讲的是什么？会像会呐喊的，犹如饮酒的，就是什么得胜的人嘛，心里面开心到不行，开心到怎么表达呢？就喝醉酒，就好像喝醉酒的那个状态底下，意思说什么？神全面掌权、全面得胜的时候，人的心是如何？喜乐到不行。喜乐到不行，所以他们必像盛满血的碗一样。原文并没有那个血字，并没有那个血字，盛满血的碗，那重点是下面那句话，又像坛的四角满了血。坛的四角就是什么？所有圣殿的会幕里面的器皿，不管是铜祭坛，或者是陈设饼桌，或者是施恩座，都有四角。好，那最重要当然是施恩座。施恩座的四角都要被抹，大祭司进去要做什么事情？要把献祭的血抹上。抹上是什么意思？表示有一只羊或牛为了人的罪怎样牺牲了。那牺牲是目的吗？牺牲不是目的，牺牲是要成就和平，成就和平，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上帝要人戴罪？因为犯罪其实是上帝是不容忽视的，所以他必须要怎样付上代价。最后付上代价之后，把血带进去，四个角抹上，这四个角预表上帝的公义、圣洁、慈爱、信实，这四个属性必须被满足。神他要成就这件事，所以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当这些仇敌被践踏的时候，事实上不是只是一个武力方式去征服他们，而是要满足上帝的心意。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慈爱的，上帝是信实的，人也应该要如此，这些属性都要被满足。所以就是神的全面得胜进到人的心里面，而不是外在，进到人的心里面。好，所以今天为什么世上会纷纷扰扰？为什么当时以色列百姓会经历这么多的苦难？到底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是人的罪性，不是吗？还是因为人的罪性？所以当人转回，当人悔改的时候，神的心意满足，神的得胜会不会来到？会来到。神的平安、神的掌权、和平会不会来到？也都必来到。那时真正的祝福就临到了。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个过程，但是我们要在这个盼望里面，因为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以色列被掳到外邦，日子好过吗？当奴婢呢。然后你想想看，你所生的孩子，他们将来的前途是什么？跟你一样为奴啊？那不是就像在埃及的日子吗？就像约瑟被卖到埃及的日子，那上帝终究要把他们带出来的。所以我们要在这个盼望当中，在上帝还没动作之前，我们要在这个盼望里面。好，神终究是得胜的神。好，所以在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其实我们就看到神是得胜的神。 神是胜了又胜的神，我们要在这个盼望里面。第十六节，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们的名，如群羊拯救他们。这时候从征战的画面进到什么画面？群羊突然进到和平的画面。你知道羊就是不会争竞嘛，绵羊，这里特别指绵羊，绵羊他们在草上，他们就是这样和平相处，然后这样就是安静的，也不是安静啊，他们就是吃草快乐，这样子在上面跳跃，所以就回到了这样的一个上帝创造人本来该有的样子。好，那神也在那里亲自成为我们的牧者。好，所以以西结书三十四章吧，那里也讲到说，地上有牧者都是暂时的，但神终究要成为我们真正的牧者。好，所以在第十六节，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名，如群羊拯救他们，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以上。又讲到说，这些神的百姓就如同什么？神皇冠上的宝石高举在哪里？神的头上。也就是说，我神会把这些属他的百姓视同如他手中的珍宝。那就是这样，那就是我们属神的人。好，所以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现在在世上好像用外在来评断一件事情，这样对吗？这样是不对的。我们要把盼望建立在哪里？神，神为他自己的名要成就他的荣耀，在谁的身上？我们的身上。所以他必照他旨意成就关乎我们的事。阿们吗？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第十六节我们就看到这更大盼望，第十七节更是的，他的恩慈何等的大，他的荣美何其的盛，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什么？处女。所以前面讲到说，我们会像羊一样进到牧人的安息里面，进到牧人的看管保护供应里面，带领里面。接下来在这个当中和平跟什么生养不息就在里面出来，没有任何缺乏。好，五谷健壮少男，有充分的供应，让你可以这样身体灵魂都健壮。新酒培养处女，好，喝了酒会怎样？脸上红润嘛，了解吗？所以我们的生命就会在丰富里面。好，所以第九章其实就看到整个神赐给人的盼望。好，虽然在这地上罪恶仍然好像是作王，撒旦好像是世界的王，但是真正的王是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当我们看完这一章的时候，主啊，知道说我们生命虽然有些历程，主啊，当我们过去偏离己路，主，当我们离开你，在罪恶当中的时候，主啊，你会兴起很多的环境来教导、来管教，主啊，甚至使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离开这一切的罪恶。但是主啊，我们不要错看这些环境所带来的炼境过程，好像是神为难我们，好像是神的苦难临到我们，好像是我们信耶稣是并不比别人快乐。但是主啊，我们不要这个错误的眼光，我们要回到你的面前。主啊，你是为你自己的荣耀，主啊，你要成就我们心中要有你的旨意。主啊，因为你的旨意已经发出如闪电，主啊，你的号已经吹响了。主啊，就在这幕后的世代，主啊，当基督来到的时候，主啊，教会就在这地上诞生了。主啊，教会就是要带领更多的百姓，不只是犹太人，乃是万国万民万邦都要到神的面前，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主啊，使我们转回我们心意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当我们转回的时候，主，你的和平，你的祝福，你的安息都要临到我们生命当中。主，我们就是你所拣选的见证人。主啊，我们要担负这个责任。主，我们在地上要来攻击这些希腊的子民，也就是说，我们要以见证来夺取他们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使他们从我们身上看见基督的见证，使他们知道这福音的好消息。当他们转回的时候，他们要一同蒙受这恩典。主啊，这是你的心意，我们要以你的思想为我们的思想，以你的情感为我们的情感，以你意志的决定做我们意志的决定。我们因为我们是属你的百姓，主啊，愿你的盼望，愿你的得胜，主啊，常常在我们心中发光，引导我们走向前，引导我们面对所有的困境。赞美耶稣基督，带领你的教会，带领丰富教会，成就在你的意象当中，成就在你的旨意当中。赞美耶稣，听我们在你面前祝福祷告，交托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好，我们一起来追求